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患者和同事都信服的医务工作者，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7日。我是医务工作者，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得法修炼几个月后，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迫害不但没有动摇我，而是使我更加坚定。我心想，我一定要修炼。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抹黑、诽谤，毒害着不明真相的世人。我想，我一定要做好，我要让世人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从而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第一部分，把修炼融在工作中。修炼前，我是一个清冷的人，不爱说话。通过学习转法轮，我明白要把所有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每天在工作中，我都尽心尽力为每一位患者着想，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尤其是值夜班的时候，我都是下午在家睡一觉，这样夜班不会犯困，能更好的工作。夜班交接班后，我都会去各个病房查看，问一下患者们的感觉如何，帮他们测量血压，安慰一下他们，鼓励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每个患者的病情我都掌握在心。有一些重症患者的家人很疲劳，我值班时会叫患者的家人休息一下，我帮他们看着输液。患者和家人都感到我和别人不一样，有的家人拽着我的手说，你怎么这么好？这时我就会平和地说，我修炼法轮大法，我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是清白的。我坚定这个正念，从容的、理性的向所有我接触到的工作人员、患者及家属讲述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用医学知识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使很多患者和家属及全科室工作人员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真心修炼，心理素质和技术提高了。几次在医院领导在场时，我抢救病人都处理得有条不紊，受到了领导的认可，化解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的偏见。在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是修炼人，在个人利益上不争，领导分配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一次其他科室缺人，想从我科调一个人去替班，那个科比我们科累，领导安排哪个同事去，他们都找各种理由推脱。没办法，领导叫我去，我二话没说就去替了夜班。我把在自己科室工作的方法带到了那个科室，每个患者我都耐心问候，了解他们的病情，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第二天，我对每个患者都做了详细的病情交班。交班时室内静悄悄的，交完班后，他们都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那个科的领导把我叫到一边，说，我知道你修炼法轮大法，科里人员和患者都夸你呢。我就借机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他问了我修炼上的一些事情，我详细做了解答。随后他问我，你能留在我们科吗？我笑着说，还是尊重医院的安排吧。几天后我回到原科室，我科领导的妻子在那个科室，领导告诉我，那个科的患者对院长说，没见过这么好的工作人员，对患者太好了。 工作中，我不收受任何钱物的赠送。有的患者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会送很多很贵的高档水果。考虑他们的心意，我就留下一两个水果，告诉他们说，心意我收下了，其余的水果拿回去吧。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把每个人都当成亲人，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帮助他们做三退。有一个患者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不定时来做处置，为了感谢大家，他给每个人一张购物卡。我和同事同修商量怎样把钱退回去，后来我们把购物卡里的金额换成现金，到住院处交住院押金。我拿着押金收据找到患者的妻子，把押金收据交给了他，告诉他说，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人，对患者的照顾是应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你这也太客气了。我说，你们的心意领了，卡不能收。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说他也看过大法书，因为听信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就放下了。我说，那现在继续吧，对你和你先生都好，因为良好的心态对治疗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师父的好弟子。还有一个患者也是很有名的人，也送了购物卡给我们。我用同样的方式，直接把兑换的住院押金交给了患者本人。他和他的朋友都很吃惊，他们很奇怪，这年头有送礼不要的吗？我告诉他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师父教我做个好人，对你的治疗是我们应该做的，心意我们收下了。当听到我修炼法轮大法时，这个患者对身边的朋友说，我的亲属也有学法轮大法的，你们做得这么好。然后和我谈起法轮大法，他身边朋友的眼神由惊诧、不理解到明白、赞许，他高兴地把我送出病房。他出院的时候，为了感谢我们科室的治疗，在高级饭店请我们吃饭，主管我科室的院长也在。饭桌上大家都感到很局促，只有科里领导和院长他们说着话，我们只是默默地陪着。突然这个患者站起来，端起酒杯对我说，某某，我单独敬你一杯。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因为太突然，我也急忙站起来。他说，坚持真理需要勇气。我说，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大家都知道他说的真理指的是什么，他敢站起来说这句话，也表明了他的立场和选择。在我看来，他的话不多，却是明白真相后不怕自己利益受损的正义之举。在工作中遇到一个患者家属是直接迫害法轮功部门的领导，但我们对患者没有一点成见，语言和表情就是善，就像对待亲人一样，鼓励、关心、帮助。患者临终的时候，我一直陪在床旁，以亲人的身份做临终关怀，患者安详地走了。患者家属对我的领导说，我们对他家人关心照顾得太好了，太感动了。我说，我只是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做，把你们看成我的亲人，并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利用各种方式给他讲真相，他也经常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劝善电话。我的同事领导和他是朋友，也告诉他他的职位不好。之后的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他，我们相距五六米远的时候，他就张开双臂，满脸笑容地朝我走来。走到我跟前，他说，告诉你个好事。我说，快告诉我啥喜事，这么高兴。他一拍大腿说，我终于不干那个活了。他双手拍着大腿， 笑得前仰后合。他站直了之后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了。接着他又笑了，笑得像个孩子。看着他，我想他在名利的诱惑下参与迫害大法，在他真正明白真相后寝食难安，痛苦万分，不然今天怎么会高兴成这样。我想此时的他才是真实的他，我祝福他。他跟我说话时的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一个生命弃恶从善，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这让我更有信心，用慈悲唤醒更多的人。第二部分，让自己的思维完全转变成为他。有一天，我想把工作服的衣扣缝一下，就到便民箱里取针线。打开便民箱一看，发现黑白两团线，散落下来的线缠绕在一起，缠着老花镜一侧的箭腿儿。我心想，找到线头摘开得多费事，不如我把线掐断，先缝扣子吧。这时，我脑海里想起明慧网特稿，我们的师父，在龙泉寺建设的时候，工地和路上的钉子，师父会随时捡起来，分类，交给库房。我想我应该把线团整理好，我两只手各握一个线团，在空中一抖，眼前的一幕叫我惊呆了，缠在一起的黑白线自动打开了。这时我才发现，缠在一起的不只是一个老花镜的腿，还有一个我们穿陪护椅子套拉绳用的头发小卡子和十厘米长的粗线头。我快速把线缠好，把便民箱整理好，拿着针线缝扣子。我一边缝扣子，一边想刚才的一幕，为什么我的手在空中一抖，线就自己散开了。我回放自己的思想，是我放弃了自私的一念，有了为他的一念，为了更多人方便。因为我发自内心的这一念，师父给我展现了神通，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有师父真幸福。整个下午我都像个孩子一样沉浸在幸福之中。去年深秋，我工作室窗户的支架坏了，关不严，如果风大窗户会被吹开，影响工作。我告诉领导同事找维修工人来修，可是同事非得要看看，因为窗户靠墙，我俩平行站在一起，他站在我的外侧。我打开窗户，因为是斜坡式开关，支架坏了，我就用手抬着那个窗户，同事可能没看到我的手，他咬牙用力把窗户关上了，我疼得啊的一声，同事才发现把我的手夹住了，然后他也哎呀妈呀，赶快把窗户打开。我急忙抽住胳膊，把手举高，让血倒流。他说，快让我看看。我说，没事儿，你去找工人修理就行了。我让他走了。都说十指连心，我的手被夹住的那一刻，就在我啊的一声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心脏部位被抽出一条凉凉的东西。同事走后，我忍痛把手放下来，看到中指前面变青，指甲下是喷射状的血。我悟到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很多冤怨，是师父帮我承受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几天后，我的指甲变黑。有一天，我儿子吃饭时突然发现了，他拽着我的手，心疼又着急地问，这咋弄的？我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儿子说，那他知道你的手被夹成这样吗？我说，我没有让他看我的手，看到了他会自责和内疚的，他又不是故意的。话一出口，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思维已经从抱怨、愤恨、不平超脱了出来，完全是为了别人能站在法上看问题了。这个黑指甲随着长 一点一点地剪掉，大概两个月全长好了。感谢师父给我讲的法理，在我承受痛苦的时候，想到别人，放下思念，反而感到真正幸福，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我告诉自己要时刻心里想着别人，就是停放自行车，也要考虑旁边自行车要用的时候好不好推。开车时路窄的时候，对面有车过来，我就停下车，示意对方先走，这样也避免刮擦。过人行横道时，我站在那儿等所有车通过，我再走。我对自己说，开车都赶时间，让他们先走。有的车司机素质特别高，把车停下示意叫我先过，我就向他行礼之后再过去。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每个言行都会给未来人留下参照，我要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文章，题目是《生命的逆转》，月子病中苦煎熬，学大法喜从天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9日。40多年前，我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春女子，一个月内变为一个身患顽疾的病妇，让我的生活不再阳光，不再有活力，每天生活在无望的病痛折磨中。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人生又充满了阳光，恢复了活力。是什么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这么大的反差？我今年69岁，在大法中修炼，已经走过了近30个年头，发生许许多多的神奇事。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初得大法时的几件神奇事。第一部分，生活的逆转。50年代末，我出生在中国大陆一个偏僻贫困的小镇。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家境虽然贫寒，但很少得病，有时有个感冒发烧也不用吃药，不用上医院，挺一挺就好了。长大成年后，我有一个被同龄人羡慕的工作和家庭，丈夫在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对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经常到沿海城市出差，给我带回一些我这个偏僻小镇没有的东西，同事们看到很是羡慕。那时的我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无忧无虑。后来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的出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也使我的生活来了个逆转。在月子里，有一天，来看我和女儿的人几乎是一天没断，我就坐起来陪着客人。可是等客人走后，我累得腰就像折了一样，无力地瘫在了炕上。打那以后，我再想坐起来就起不来了，腰使不上劲儿，要用手搬着炕上放的箱子才能坐起来，后背还得靠着东西才能坐一小会儿。当时我不知所措，盼望着还能回到从前。万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我又落下了一个更严重的毛病。有一天，我睡觉时出了很多虚汗，心里发慌发闷，闷热把我憋醒。为了缓解闷热，我就把手和脚放在了被的外面。在不知不觉中，我又睡着了。在熟睡中，我突然感到手脚就像触了电一样，把我电醒。醒来后，就感到有凉气从手指尖和脚心往骨头里钻。 我赶紧把手脚拿回被里。拿回被里后，还是觉得手脚冰凉。打那以后，手脚就再也没热乎过。我又落下了产后风毛病。听老人说，月子里落下的病是好不了的。身体一直健康的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躺在炕上不断的流泪，这样又把眼睛哭坏了，总感到眼前有风，眼睛发干。那年我才二十几岁，不甘心今后的人生道路就这样度过。在月子里我就开始吃药，恨不得一下子把身体里那股凉气赶出来，但也没啥效果。满月后，我仍然四处求医问药，到处打听偏方。药吃了不少，可是无济于事。病不但不见好转，吃药吃的还是奶水减少，体态变得臃肿虚胖。看着和婚前判若两人的我，还有嗷嗷待哺的女儿，我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那时住的是平房，没有暖气，冬天早上起来手摸哪儿哪儿凉，我只好戴着手套做饭。夏天穿鞋还要垫棉垫，大热天晚上睡觉也要盖棉被，还得把被裹得严严的。睡一宿觉，第二天起来腿脚还是觉得冰凉，总感到有凉气从脚底板往骨缝里钻，胳膊腿总是酸唧唧的疼。十年后我们搬到了楼房，环境虽然比平房好了一些，但我的身体已经到了就连干点简单的家务都很吃力了。扫地不能哈腰，洗衣服要把洗衣盆放在饭桌上洗，坐着要坐带靠背的椅子，实在没有也得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早上起床时腰硬邦邦的疼，半天才能起来床。一天到晚总感到四肢无力，吃完晚饭不等收拾利索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得赶紧上床休息。有时随家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巴的不行，就得上点眼药水缓解。我每天被这些看上去不是病的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在无奈中一天天的熬着。第二部分，时来运转。我有个弟弟，在我县粮食中转储备库上班，冬天收粮，夏天没啥活，单位就给职工放假。弟弟闲着没事，就想找个气功学，他的同学就给他推荐了法轮功，于是弟弟就和法轮功接上了缘。一天，弟弟见到我，向我提起法轮功，说法轮功如何好，练了如何使人年轻，怎么去病健身，怎么有奇效。那时法轮功是什么，气功是干啥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心想，既然他说好，那我就去看看，好就学，不好就不学呗，也不搭啥。就这简单的一念，让我的人生有了转折。记得那是1997年12月22日的晚上6点多钟，我按照弟弟说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普普通通的平房小院。我敲开门，一个面容慈祥60岁左右的大叔把我让进屋。我看到屋里坐着满满的一屋人，正在全神贯注地看录像。我就悄悄地挤在炕边，用胳膊支撑着身体，和大家一起看起来。当我看到电视里讲课的那个人时，觉得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想不起来就不想了，就继续看录像。当我把九堂课看完，就觉得说得太好了，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我在心里说，法轮功太好了，我学晚了。 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的腰不疼了，手脚也不凉了。即使不坐带靠背的椅子，也不用再用手支撑着身体了。腰好了，手脚也不怕凉了，我高兴极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一次我在家看电视时，不一会儿又觉得眼睛发干。当时啥也没想，就习惯地拿起眼药水往眼睛里滴。这一滴不要紧，顿时感到眼睛火辣辣的疼，滴的好像不是眼药水，而是辣椒水。我当时想，是不是我学法轮功眼睛好了，不用上眼药水了？就这样一想，我的眼睛马上就不火辣辣的疼了。打那以后，我再看电视，眼睛不干巴了。我惊喜极了，我的腰好了，眼睛好了，手脚也不怕凉了，久违了十多年的裙子也能穿了，月子里落下的病全都无声无息的好了，我能像正常人一样的活着了。其实月子里的病是无药可医，无法根治的。而我接触法轮功后，就在几天的时间里，这些顽疾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这种超常的神奇，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感受不到也不能相信的。学大法前，为了治月子里落下的病，我成了医院的常客。本地的大小医院、私人诊所我都去，中西药不断，吃药吃得体态变形，没有了以前的影子。以前和我不经常见面的熟人，看到我都得辨认一下，才敢和我打招呼。我学大法后，体态逐渐恢复，人变得越来越年轻。同事说，姐，你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体型好像小姑娘一样。如今我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整个身形看上去像才50多岁。第三部分，善念带来的神奇。修炼法轮功以前，有一次去医院做 B 超，检查出子宫里有肌瘤，大夫建议我选个时间做手术。因为也不疼不痒的，当时也没在意。练功不长时间，有一天我感到小肚子有点疼，而且越来越疼，不一会儿就感到要去厕所。上厕所时，小肚子又使劲地疼了一阵，上完厕所肚子也不疼了。我站起来，不经意地往便盆里看了一眼，见便盆里有一个比大拇指还大一点的肉块。我忽然想到，是不是以前大夫说的那个子宫肌瘤自动脱落下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也太神奇了。我哥哥在农村住，快要过年时，我妹妹说要借车去看他，要我和他一起去。那时没有私家车，用车得从单位借。当时我练功还没到一个月，这时却出现了重感冒症状，咳嗽、发烧，骨头都跟着疼，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借一次车不容易，妹妹见到后就问我，后天去看三哥，你病成这样还能去吗？我说，我明天就好。说也神奇，第二天就真的好了。自从我家搬到楼房，楼板从不漏水。就在我练功不久，我家楼上就从他家卫生间的浴盆处往我家浴盆边上漏水。开始只是很长时间滴一滴，后来就是连续的滴，而且是越滴越快，把顶棚弄湿一大片。范围还在不停地扩大，水滴到浴盆边上，溅得四周都是水，我就找个盆接着。我丈夫看到后说，我去找楼上，让他家查查原因， 要是不行，就不让他家用了。我们居住的楼房不是24小时供水，是定点给水。每家都用浴盆储存水，用来冲厕所和洗衣服。我见丈夫要去找楼上，就说，你别去找他们了，你不让他家用，要是咱家往楼下漏水，人家不让咱家用了，那多憋手啊，不都是一样吗？咱用盆接着点就行了。见我这么说，丈夫也没说啥。说也神奇，不一会儿就见水滴得不那么快了，而且是越来越慢，最后就不滴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漏过。我就这么为他人着想的一念，避免了邻里之间的矛盾。我婆婆有七个儿女，四个女儿，三个儿子。婆婆先去世，公公还在，没有家产纷争。隔两年，公公也去世，攒下几万元。我大姑姐是老大，主持遗产分发。分钱时，大姑姐自己没要，把公公留下的钱平均分给了其他的弟弟妹妹们。我丈夫就不高兴了，他认为他平时对老人最好，应该多给他分些。但他当面没说啥，回到家越想越来气，喊着要找大姑姐说道说道，还叫着大姑姐的名字，说她要是再来，我不给她开门，从今以后和她一刀两断，不认她。我说，你平时对老人好是应该的，是应尽的孝心，爸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点钱，要是没留下这些钱，还有欠债，你不但分不到钱，还得大伙摊钱替爸还欠债。要是那样，你能说你不贪吗？老人养你一回，你一分钱没花，就把老人送走了，你就知足吧。大姐把钱给大伙分了，自己一分钱没要，我看大姐没啥不对的。听我这么一说，丈夫也不再说啥，不埋怨大姑姐了。这是我初学大法时的几件神奇事。自从我学大法后，我的身体健康了，道德也回升了，遇事变得宽容大度，不再计较个人得失。在许许多多邻里间、家族间的琐事中，我都用大法的法理，站在为他的角度去对待，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这是大法的威力，是真善忍的力量。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